中国为了帮助金正日政权安全地进行交接班，必须做什么呢？这就是派出一支力量，就近监督可能发生的政变。由于金正日的接班人面临着好几个可能的竞争者，而且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，所以金正日确定的接班人几乎肯定会面临着被政变废除的风险。废除之后的北朝鲜政权又会面临着其他竞争者，他们之间的争斗会造成政局不稳。更重要的是，软弱的当局会求助于外来的援助，而最名正言顺的外来者就是韩国，其结果就是北朝鲜逐渐走上民主之路，同时迅速脱离共产党阵营。这是大家都估计到的结果，也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因此在北朝鲜出现继承危机的时候，派一支军队去直接干预，可以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。自从朝鲜战争之后，中国在北朝鲜没有驻军，因此金日成父子的政权对北京也并不是恭恭敬敬言听计从。在中国和苏联产生重大分歧的时候，金日成政权显然不是中国的盟友。这个教训促使中共政权寻求机会再度向朝鲜派驻军队，以保证中共自己的利益。这个机会终于在金家王朝交接班的时候出现了，而且是金正日亲自到北京求助于中共的帮助。但是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，需要有合适的理由，于是再度制造紧张局势，而且越紧张理由越充分。这就是这次炮击事件发生的原因，也是炮击后北朝鲜态度十分强硬的原因。某些西方政治家希望北京约束北朝鲜平息事态，其实正好给了北京充分的理由向北朝鲜派驻军队。中国向北朝鲜派驻军队会产生什么后果呢？首先是金正日选定的接班人会顺利的上台，政变不会发生，或者会顺利的被镇压下去，北朝鲜的接班危机却并不会因此而结束。金正日的接班人没有足够的权威接掌权力，因此争权斗争将持续很长时间。无论是谁都得求助于驻军的支持，中国政府就成了北朝鲜的太上皇。中国人有足够的政治经验和历史传统使这种状况持续下去，很快北朝鲜就成为了中国的附属国，民主化没有了机会，朝鲜的统一也没有了机会，反倒是中共政权稳定了自己的边疆，而且会获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的支持，有利于继续维持中共政权的生存。这就是北京积极干预朝鲜事务的如意算盘。100多年前，为了维护在朝鲜的宗主权，发生了名为甲午战争的中日战争，中国军队一败涂地，并且从此走向了衰落。现在使中国的势力重新回到朝鲜，的确是某些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的理想。如果这次胡锦涛成功了，他就会得到这一大批民族主义狂热分子的支持，不仅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，而且加强了胡锦涛本人的威望，有利于团派在中共内部争权夺利。这是胡锦涛的团派多年来经营朝鲜事务的动机。但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动荡的北朝鲜必然成为中国的一大负担，不仅是经济上的负担，而且会成为政治上的一大负担。对内，中共内的各种派系都会插手朝鲜事务，所以北朝鲜不会从此平安无事，反倒会此起彼伏，多事之秋。这就和历史上发生过的一样，在自己国内不好意思干的事情，在附属国里就可以干，在中共内部还有一定节制、一定规则的内斗，延伸到北朝鲜就会失控，而且反过来会使这种失控和无节制的内斗发展到中共内部来，使得中共的内斗也失去控制，最终走向灭亡。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发生过许多了，不是什么新鲜事。除了内斗还有外斗，朝鲜人民不会甘于做中共的奴隶，既不愿意做外国人的附庸，也不愿意做共产党的奴隶，反对中共殖民政权的斗争会得到全体人民的支持，这是胡锦涛们没有估计到的。这种民族情绪会促使韩国人民改变以往对北朝鲜的容忍态度，并把在韩国有驻军的美国拉下水，使这种斗争带有国际斗争的色彩。也就是说，得到了一个北朝鲜，就同时得到了美韩日三个敌人，将会加速中共政权的灭亡，就像10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样，这也是胡锦涛们没有估计到的。当这些尖锐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会发生战争，朝鲜再度成为引起中国对外战争和社会动乱的导火索，想和平演变都没有机会了， 孙中山会再次回到中国领导革命。这一切都是胡锦涛的帝国梦引起的，都是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引起的。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会糊里糊涂地上了共产党的贼船，再一次给中国带来不必要的灾难。所以我希望胡锦涛们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悬崖勒马，不要去干预北朝鲜的丑恶的继承事务，不要去害人害己，不要把朝鲜、日本和美国逼到死角，迫使他们共同反击，那样对共产党没有好处，对中国老百姓也同样没有什么好处。倒是搞好中国自己的和平演变，也许保不住一党专政，但还能保住既得利益集团们不至于下场太悲惨。